蔡英文接见欧洲议会团，胡锡进帮北京揾落台阶，仲要喐手。习近平最新释放强烈信号 ，Google 争取云端计算合约，想帮助美军在战场上获得优势。曝光中共高科技巨头恐怕将会向美方提交商业机密。父母中毒气，九岁儿童解锁父亲的 iPhone 救了全家。上两个月世界粮食价格创十年新高。台湾在世贸组织会议指禁水果缺乏科学依据，中方回应有害虫。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5号星期五，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4号接见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官方代表团，他表示期待建立对抗假信息的民主联盟，台湾亦都愿意同欧洲朋友分享经验，一起确保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眼看无法阻止指欧洲议会访台，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建议北京不能够太搭理西方议员层级的所谓反华表演。蔡英文当日表示，这个是欧洲议会史上第一次派遣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感谢他们对台湾的支持。上个月台湾和捷克刚刚签署合作了解备忘录，将会一同面对黑客攻击的挑战，深化双方的资讯安全合作。今次欧洲议会率团来访，亦都是为了了解台湾因应复合式威胁和假信息的做法，期待可以建立对抗假信息的民主联盟。这几年来台美日共同建立的全球合作其训练架构持续加强和更多国家交流，包括澳洲亦都成为正式合作伙伴，一起强化国际执法合作，共同打击网络犯罪，防范假信息危害。时评人蓝述表示，台湾社会是中共在80年代初开始搞所谓的开放之后最早同中共进行来往的地方，后来中共在整个西方社会所进行的渗透，他们所使用的伎俩最早都在台湾社会使用过，而且台湾又是受到中共的渗透最为严重的地方，亦都是离中共的威胁最近的地方。西方社会可以从台湾学到很多中共对海外进行渗透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蔡英文还表示，面对全球性挑战，台湾合作对象亦都从印太地区扩展到其他区域，邀请更多伙伴来参加。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声称，欧方应该纠正错误，否则将会有损于中欧关系。胡锡进建议北京不用搭理他们，将欧洲议会议员比喻成民间网络大 V， 还大言不惭地自夸话他们在 Twitter 上的影响比我小得多。对此有中国网友留言话，诡辩这七名欧洲议会议员代表欧盟官方，台湾方面的行政、立法、司法的负责人分别接见，你却故意将他们讲成是民间网络大 V。 有网友解释话，经过几轮划线警告之后，老胡发现吓不住他们，于是发现最好的方法是不理他们，免得又打自己的面。另外亦都有大量的中国网友要求胡锡进点评一下中国网球女将彭帅透过微博自爆同国务院前副总理张高丽的性丑闻一事，反问老胡敢讲咩？对外叫得几宽，对内点解变成哑巴啦？有人回应话，俾老胡细三级嘅瓜佢先至敢啃，你呢个直接大三级，咁样唔系要老胡嘅命咩？距离8号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只剩几日，按照中共以往惯例，在将会有大动作之前舆论先行，人民日报、新华社会首先向外界释放政治信号。人民日报1号整个头版罕见感全部都是习近平的相关内容，跟住3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发表文章，改革哪有不足动现有职能、权限、利益的，似乎在度暗示紧乜嘢。阿波罗网引用文章当中，对某些部门来讲，交出手中的权有如割掉身上的肉。分析认为，这一段说话准确地说明了所谓的全面深化改革，实质是习近平要一些人交出手中的权力。2012年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当时在政治局常委当中的江派人马有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同时还有同江派关系不浅又 又是太子党和邓小平家族代言人的余正声，中共党内仲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人马的天下。但习近平和胡锦涛的最大不同是，他不愿意做政治傀儡。2013年11月，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成立，习近平担任小组长，从此上演了以改革为名的权力争夺大战。人民网的这个标题来自于习近平曾经讲过的一句说话，需要触动的就要敢于触动，各方面都要服从大局，即是要求各方面服从他的大局。2018年2月26号，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机构改革问题，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同埋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习近平同埋江曾派系嘅权力争夺战继续上演。当时习近平就强硬表示，机构改革系要动奶酪嘅，系要触动利益嘅，亦都系真刀真枪嘅。事后发生嘅事实证明，习近平呢一啲说话喺江曾派系身上都有应验。目前中共六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习近平明确向党内江泽民、曾庆红派系释放出新的收权信号。有评论认为，最近的网球名将彭帅曝光江派的张高丽丑闻，是送给习近平的一个大礼。据今日俄罗斯4号报道，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和五角大楼合作参加军事项目，联合作战人员云端能力的重要云端计算合约。军方计划旨在使五角大楼的云端技术现代化，并使用人工智能在战场上取得优势。 Google 和五角大楼的合作目的在于改进技术以及促进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四名知情人士说， Google 一直在度积极争取这份合约，而五角大楼重启其云端计算项目，亦都让 Google 有机会重新参与竞标。 Google 的云端计算部门将这个事件视为优先事项，允许 Google 将工程师从其他任务当中撤出，并将他们集中在军事项目上，为五角大楼准备了一份可行的提案。两名知情人士说， Google 云端计算部门的行政总裁邱瑞安二号会见了空军参谋长布朗和五角大楼的其他高级官员，向其介绍该公司的云端计算技术。联合作战人员云端能力是五角大楼几十亿美元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双方如果签署合约，将会取代云端储存基础设施项目 JEDI。 微软2019年10月打败亚马逊，赢得美国国防部价值100亿美元的 JEDI 合约。今年7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取消 JEDI 合约，同时宣布了将会向亚马逊及其他云端计算公司招标的新版多供应商合约。美国国防部希望在2022年4月之前能够确定好新合同。韩国先驱报报道，面对全球遭遇晶片供应方有意整顿自家产业链的拜登政府，将矛头指向亚洲各大晶片厂，先是台湾的台积电面临缴交机密资料压力，如今连南韩前三大晶圆企业同样陷入来自华府的庞大施压。美国商务部在9月底以稳定晶片供应链机制为由，向全球各大厂商发布命令，要求这些被点名的企业上缴公司库存、订单和销售账务记录，并定出11月8号为最后期限。南韩被点名的两大龙头企业，包括三星和 SK 海力士，虽然极度抗拒，甚至担心机密数据上缴会外流给不知名竞争对手，害怕优势就此摧毁，但内部人士仍然向传媒透露，两大企业都将会在8号期限之前，以不违反合约和相关规范为前提之下，向华府提交机密数据。亦都有部分分析师指出，倘若三星和海力士最终选择提交机密资料，这些文件当中牵涉最多的客户几乎都来自中国，到时北京会如何反应或者反击，亦都将会冲击全球半导体和晶片供应链的发展。韩国半导体业内人士表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如果响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就相当于将韩国第一大客户中国的机密资料泄露给美国，到时中国会采取什么措施需要特别关注。 近日，美国麻省布罗克顿市嘅一户家庭，因为不当使用发电机，导致家中一氧化碳浓度严重超标。幸运嘅系，喺父母已经不省人事嘅紧急情况下，佢哋年仅9岁嘅女儿成功解锁咗佢父亲嘅 iPhone， 并拨打求救电话，及时拯救咗全家人嘅性命。上个礼拜，美国东北部地区遭到强大嘅东北风暴袭击，麻省嘅电力供应系统受到大规模破坏。布罗克顿市嘅呢一户家庭已经连续3日断电，于是喺10月28号呢一日向邻居借来一台发电机，放喺户外作发电之用。使用完毕之后又搬回室内。不料由于过程当中使用不当，室内已经产生大量嘅一氧化碳。不久，正喺自己床上嘅9岁嘅杰林突然听到隔离房父亲嘅叫声，佢马上跑到父母嘅房间，发现母亲已经失去意识，父亲好快亦都失去咗知觉。杰林此时并冇慌乱，而系果断地攞起爸爸嘅 iPhone 准备拨打紧急求救电话，但由于 iPhone 已经上锁，佢就将手机举到爸爸面前，希望能够以其人面解锁该设备。幸好 iPhone 真系被成功解锁，而佢亦都及时拨打咗911。佢嘅母亲马赛丽娜告诉 CNN， 杰林打完电话之后，随即带住7岁嘅妹妹到外面寻求邻居嘅帮助。好快，全家人都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所幸均无大碍。而家佢哋已经意识到，当初放置发电机嘅位置离房屋嘅距离太近啦。事后，据当地消防局救援人员检测，当时室内一氧化碳浓度已经高达 1000ppm。据了解，一氧化碳浓度持续高于150至200ppm，就可以导致患者出现神志不清、昏迷甚至死亡。马赛丽娜话：系杰林嘅快速行动拯救咗呢一个家庭。如果唔系佢马上打电话，我真系唔知道会发生乜嘢，简直系太可怕啦！11月4号，联合国粮食机构表示，世界粮食价格喺10月份连续第3个月上涨，达到10年嚟新高，再次受到谷物同埋植物油上涨嘅带动。联合国粮农组织嘅食品价格指数一直喺度跟踪全球贸易量最大嘅食品国际价格。10月份嘅数据系自2011年7月以嚟嘅最高值。按年计算，10月份上升咗31.3%。喺过去一年当中，由于收割受挫等因素导致需求强劲，使农业商品价格急剧上升。粮农组织嘅谷物价格指数喺10月份比9月份上升咗3.2%。粮农组织话，咁样系由于小麦价格跳升5%所导致。小麦价格连续第5个月攀升，达到2012年11月以嚟嘅最高值。对此，粮农组织话，咁样系由于主要出口国，特别系加拿大、俄罗斯联邦同埋美国嘅收成减少，全球市场供应紧张，继续为价格带嚟上行压力。小麦期货喺11月开始嘅时候，价格达到咗新嘅高点，美国小麦价格达到2012年以嚟嘅新高。巴黎10月份期货创下咗历史新高，因为进口需求依然旺盛。粮农组织表示，世界植物油价格今个月跳涨9.6%，创下历史新高，受棕榈油价格进一步走强嘅支持。主要原因系马来西亚嘅劳动力短缺，继续阻碍生产。相比之下，10月份全球糖价下降咗1.8%，结束咗连续6个月嘅上涨势头。预计世界谷物产量仍然将会创历史新高，但将会落后于预计需求，导致预计谷物库存下降。3号世贸组织开会，台湾常驻世贸代表罗昌发针对中共国禁止台湾进口番荔枝、莲雾，提出特定贸易关切，强调欠缺科学依据，逾越世贸组织协定所规范嘅必要程度，而中方回应系因为有害虫。中共国今年先后暂停台湾凤梨、番荔枝和莲雾进口，声称发现有害虫。台湾农委会要求中共国提出证据，但未获回应。今次罗昌发在会议现场发言，强调中方所采取的暂停贸易措施欠缺科学依据，明显逾越世贸组织协定所规范的必要程度。随后中方辩称，暂停这些水果进口是基于科学证据，符合世贸组织规范。罗昌发发言指出，相关检出比率仅占总数不够0.3%，而且可以透过纷争方式处理，禁止进口并不合理。 台灣常駐世貿代表團表示，台灣政府將會持續透過世貿組織平台及兩岸協商機制，敦促中共國展開對話，並遵守世貿組織規範，早日解除不合理貿易限制措施，以維護貿易秩序同埋農民權益。當日會議採取現場及線上參與的混合模式進行，台灣同中方現場同線上都有派員參加，不過中方發言代表以線上方式進行。台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基於中華民國為世貿組織會員的權利，將會跨部會討論未來如何利用世貿組織相關機制或者會議場合維護國家利益，解決當前台灣水果輸入中國的問題。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